你大家往中间坐好不好？如果是坐在这边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坐过来。坐那边我坐过，脖子好酸啊。所以坐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看这个投影片，看得比较清楚。还有等一下最后的时候，我要跟大家一起唱一首诗篇第一篇的一首诗歌。所以如果你坐到这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哈。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夏天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从诗篇里面更加的认识你，也更加的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向你倾心吐意的来祷告，也来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求主祝福我们在上这个诗篇的课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你自己充充满满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不但明白你的真理，心中也保得你的慈爱和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想大家都有拿到这个讲义哈。那讲义一共有个封面，然后其他有六页，所以呢上我这个课不用做作业，上牧师的课是要做作业啊，每个星期都有作业的。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喜欢读诗的请举手。你平常很喜欢读诗的，这么少啊？啊，唐诗总是能背几首吧，哈，唐诗。我们中国其实中国，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很爱作诗、很爱读诗的民族哈。那，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就很宝贝有诗篇哈。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的中学老师，那时候我才14岁。那我中学老师给我一本小小的圣经，很薄，里面就是有新约还有诗篇跟箴言，然后上面写着说素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我那本圣经就很宝贝，我是这样子信主，慢慢读经信主。所以那个时候呢，刚刚接触基督教，我想说哦，还有箴言还有诗篇，我就看看诗篇是什么。我还没有开始读马太福音就开始读诗篇，就很被吸引哈。但是诗篇呢，其实跟我们的文化有一些的不同哈，跟我们的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中国哈有所谓的诗教，我们如果中国的古典文学，所有的古文明，不论是中国犹太人或者是印度人，诗在我们这些古文明里面都是非常重要。中国有所谓的诗教，就说一个人读了书的时候，他需要去读诗哈。所以诗书礼乐春秋都是古代的人课程，他们大家读书都要经过的。那这个诗教是什么？有志、有情、有义哈。那所以呢，孔子曾经在他一个论语里面说哈，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迷之是父，远之是君哈。那这句话意思是说，为什么要读诗篇呢？不是为了要风花雪月哈，或者为了要将来对着你的女朋友可以谈情说爱哈，不是为了这个。读诗是有很深的意义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让我们激发我们的情感哈，也可以观，就是你可以向内定观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哈。然后呢，可以群，也可以大家一起来读，很多诗篇是可以一起朗诵的哈，所以让你有机会跟别人在一起分享。还可以怨，怨就是你心里有什么忧愁忧怨可以表达出来。远的话可以迷就是近哈。如果用处呢，近处你可以好好的孝顺你的父母，远的话呢，说远一点更远大的目标就是要能够是在朝廷里面当官哈，可以侍奉君王。那我们基督徒来读诗篇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目的呢？我想所有的诗都有一样的功能哈。那所以读诗篇讲义还有讲义，请问不够哈，我印了55份，好好，那请等一下哈。所以我们读诗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也可以让我们去爱慕神。诗是让我们表达感情的，所以呢让我们读了诗篇以后，你可以去向神表达你的爱哈，你对神的爱。 还有呢，诗篇也可以让我们取悦神，就是那个意的部分，意就是意志嘛。你读了诗，不是只是念一念就算了，只是觉得自己很舒服就好了哈，还要让我们有那个激发我们有意志，所以读了诗也让我们有意志哈，去还有行动去认识神哈。好，那我们来现在简介一下，这个是在你的讲义上面也有的哈，就是说诗篇一共有150篇，你知道中国最古老的诗是什么？中国诗经，诗经有305首，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有150首，也相当的多了哈。那它的原文哈，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Tehillim 的意思就是说赞美，赞美他，赞美哈。那所以呢，在基本上你会发现你读的圣经的诗篇跟我们所读的唐诗很不一样，因为基本上诗篇呢是一个表达宗教情怀，就是我们对神的爱好的诗篇，所以呢它有宗教性，而且有很多你在读诗篇你会发现这个诗篇呢我们中国的诗经有很多哈，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就很多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但是呢我们读的圣经的诗篇比较多提到的是圣殿，因为它是向神的一个感情哈。那在这个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圣经里的题材，我们里面会说到种类哈，有分智慧诗，有分君王诗，还有赞美诗、感恩诗，其中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哀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第三篇你读诗篇第一、第二好像很快就读完，第三篇开始就是哀歌，第五篇哈就讲他早晨起来就祷告，第六篇又是个哀歌，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等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诗篇里面哈，大概有60多首是哀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人，这些写这些圣经的诗篇的诗人他们的人生的经历，他们在人生中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同在哈，怎么向神呼求。所以呢能够人能够向神祷告是因为一种圣约的关系，有一个约的关系，好像你有事情会找你的父母亲，或者如果你结了婚你有事情你就是向你的配偶倾诉，向你的先生，向你的太太倾诉。所以人跟人之间有约，有婚约，有父母亲伦这样的一个约，在神里面有圣约，圣约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人，我是神，耶和华神，我是神的子民，所以呢他就是我的父亲一样，属灵的父亲，所以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跟他说，我有什么快乐我可以跟他分享，我不快乐我可以跟他倾诉，可以祷告，所以是基于圣约的关系哈。所以诗篇很特别的特色就是在这里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你的讲义上面还有说诗篇的年代哈，我们中国哈从古诗诗篇诗经以后，接下来几乎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朝代哈都有汉赋，到汉朝六朝的时候有六朝文哈，然后到汉朝我们有汉赋，然后呢唐朝有唐诗，宋朝有什么宋词，元呢元曲哈，然后唐宋元明清，清就有很多的那个哈明清小说，对，儒林外传这些的传记哈，或者拜官野史，就是开始有小说有散文了哈。那我们现代也有哈，现代也有新的诗歌体，就不押韵了哈。所以呢这些是历世历代都有。那圣经的诗篇它到底150篇有多少时间写成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大概从主前1410年到被掳的期间就主前430年哈。所以中间带有1000年。那么作家是谁？大家认为诗篇最多的作者谁写了最多诗篇？大卫哈。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你就发现大卫写了73篇，他的儿子写了2篇哈，或者有关他了哈。大卫的诗篇73篇不都是他写的，有一些是别人写了说这是大卫的诗篇，或者是有人写的关于大卫的事也算是大卫的诗篇哈。也有摩西写的，最早是摩西哈，就90篇。然后呢其中还有很多是立位人，就是说在圣殿里面哈，那个那些诗歌那些诗篇都是可以唱的。 所以呢，当时好像我们这样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有诗班，其实就按照古代的时候，圣殿里面就有一般人专门是学音乐的，他们有学乐器，然后他们要常常练诗哈。所以呢，那个就是亚萨，还有呢，有一个可拉的后裔，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是担任诗班的责任的，所以他们就写了很多的诗篇哈。所以呢，我们来这里看一看哈，圣经里面的诗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他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走一个属神的人生，而在你的人生当中，无论你是喜怒哀乐哈，怨恨哈，都可以借着诗篇来表达，可以向神说。那么他留下来之后呢，就给我们世世代代的信主的人，就可以借着跟古代的那些诗人同样的同感一灵，同样有那个感受，就可以借着诗篇来发出我们的感情或者发出祷告哈。那诗歌体呢，在诗篇里面那个文体很特别，诗我们中文的诗会怎么样押韵，对不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们就知道它是押安韵，对不对？读起来非常好听哈。我记得刚刚开始小学的时候读诗就觉得很喜欢，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诗，喜欢读诗，因为诗有押韵，所以当你在读诗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种韵律，而且你会从读的当中就会得到快感。有时候像我们小学的时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哈，这些我们其实不大能够完全理解它的意境，还有它那个要表达的感情。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就这样读读读，就朗朗上口，就觉得很开心。有时候像你教小孩子两三岁小孩，他也可以读的，虽然他都不懂，他跟着你读哈。所以这就是诗为什么可以流传这么长的时间，几千年都不会失落，因为就算是不认识字的人，他也可以跟着读。所以诗篇在传递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上面，或者关于神的信仰上面是非常重要。因为古代的时候大家记得没有圣经的，还没有圣经，只有那个羊皮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羊皮卷哈，你如果有机会到那个博物馆，或者是到那个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哈，你去看他那个里面一定有那个羊皮卷，好重哦。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识字，不是就算你识字，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读。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每个人会写字，但是你借着这样读就可以传口传哈。所以呢，这个诗篇就非常的重要。那在圣经的诗篇有一个很特色哈，它的特色就是它是用平行体。好，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什么叫平行体。那这个平行体有可以分同义平行，也可以反义平行。等一下我们在诗篇第一篇会看到反义平行哈。那更特别的希伯来人的诗最特别是它也押韵，但是它押的韵呢是押头韵。因为我们中国的语言不是拼音语言，但是希伯来文是拼音语言，它有22个字母，由字母组成。哈，所以第一个字母就像英文一样，第一个字母的发音也是很奇妙，人类语言有共通性哈，我很喜欢语言学哈，所以英文有 ABCDE 哈，那希伯来文是这样 Aleph 第一个 Aleph 第二个字Beth， 所以有好像是 AB 这样子哈，那希腊文也是一样，希腊文就跟英文更像了哈，所以呢 Alpha Beta Gamma， 你就会发现 ABC 是很接近的哈，所以人类语言有共通性哈。那所以呢，它这个我们中文是押尾韵，可是希伯来文因为它是拼音语言，而且它像我们中文古老的中文是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哈，我们中国人好像学的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它写的就是这样写过来，就从你的右手边横写的，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是这样子一行一行读，不是直的哈。我们中文现在是都用直的，其实我们中文以前也是这样写过来的哈，也是横写的。那所以呢，它押韵就押第一个，比如说诗篇119篇它就有22段，每一段有八节，那八节全部都是第一个哈，就是119篇的一到八节全部都是 Aleph， 每一个字都是 A 这样子开始的哈，就是所以他们是押头韵。 所以这个叫做字母平行，而我们中文的诗是押尾韵，所以很特别哈。那我下一次会放一段那个 YouTube 里面，就是说读诗篇他们是怎么读法，他们那个你就会听到那个押头韵，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押头韵的哈。还有呢，诗篇本来是可以唱的，所以你看诗篇的标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写说调用百合花，然后是大卫王的金诗哈。所以呢，它有不同的调子，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说那个写那个元曲哈，元曲有曲牌，什么叫西江月啊哈等等的，它曲牌一定的长度、一定的句数、一定的韵哈。所以呢，我们在学古典文学写诗的时候，你就要学这个，学完了你才能用你自己的表达你的感情，要先背那个曲牌哈。那所以呢，在诗篇里面也是一样，它有些固定的调子的。那基本上诗篇本来是用唱的，是在圣殿里面唱的哈。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实在是很特别哈。那我没有作业，但是我请大家哈，我每一次我们每一个星期希望大家有一个课外补充阅读。那这个文章呢，就希望你回家去读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有一篇参考阅读。那这个参考阅读呢，是2013年在香港剑道神学院有圣乐系，当时他是系主任哈。那这个谭静之姐妹是个很出名的音乐家，在香港，那她专门教圣乐，所以她写了一篇文章。她最近出了一本书，所以我想要买了，希望教会能收藏哈。里面她那本书2015年5月出版的哈。那她书里面就是讲了六章而已，里面有三章是讲诗篇在圣乐上，在主日崇拜的功用。那我就很高兴在网上看了这一篇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回去可以看。那这篇我要给大家读这篇，就是说让大家去了解诗篇除了是我们来读经哈，来读把它当成圣经，当成神的话来读，我们也来学习在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主日崇拜，在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多唱一些诗篇哈。那大家都会唱诗篇23篇，可是还有很多很好听的诗歌哈，当代人写的诗篇。那么希望我们再多用诗篇来帮助我们认识神，体会神，而且我们也能够向神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神的渴慕哈的感情。好，那因为这个文章蛮长的，所以呢我就请大家回去唱，所以回去读哈，不是唱，看你唱几天几夜哈，回去读，然后呢，读了之后，我们下个礼拜可以讨论一下，或者你读了之后有什么感想，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下个星期再来再讨论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读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哈。那诗篇第一篇呢，只有短短的六节，它是整个150篇的序言。其实诗篇经过1000年这么多人写了之后呢，在旧约的时候就慢慢有一些的有人就把它整理了，我相信是立位人哈，有可能是因为他每个礼拜他的工作在圣殿，就是要带领大家崇拜的时候哈，要唱诗来歌颂神，所以我想他们已经把那些大卫的诗啊、所罗门王的诗啊、摩西的诗通通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了。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诗篇的序言150篇的序言竟然只有六节，而更特别的是这一开始哈，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哈，就三个，好像你打开诗篇来读的时候，好像我们中国就是很美哈。可是在这个圣经的诗篇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序言给我们好像哇，就是丢了三块石头下来哈，不要不要不要哈。所以这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哈。所以好像这个编这150首诗篇的那一个诗人哈，他是有他的用意的，他是他的用意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一篇诗为什么会被当成诗篇150篇的序言。第二篇也是序言，这两首是两首诗连在一起当作这个150首诗篇的序言。那下礼拜我们看第二篇，我们今天只看这六节哈。那很特别的是哈， 这一首诗呢，不知道背景，你打开圣经诗篇第一篇，没有写什么大卫的诗，也没有任何标题哈，所以你不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那也可能因为没有背景，所以更加能够广泛应用哈，更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所以他就把它放在那里。那他一开始他这个诗的结构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的平行体哈，他一共六节，你看这个就知道了哈。 A B C A 就是第一首第一节，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然后呢，接下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我想请问大家一下，这个是平行句，但是这个平行句是同义平行还是反义平行啊？对，大家都很会读诗啊，反义平行哈。你会看到哈，前面是讲我们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而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样的人就是有福。所以难怪他把这个当成序言，因为这个诗篇就是要告诉信徒，告诉我们信神的人哈，怎么样的人生是有福的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然后第三节，好，你就会发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在下面说，这是这首诗的诗言。好，你如果去看一些讲诗怎么写诗的书哈，我自己是读英文系的，所以我们也读诗，但我个人是喜欢中文系哈，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古诗哈，读那些唐诗。那也看了很多关于诗的书哈啊，我自己大学时候还加入诗社，我还是社长哈，新诗在写新诗哈啊，那所以我们常常就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学校校园哈，点着烛光，然后呢喝茶，坐在草地上，然后呢大家就把我们每个人写的诗拿出来哈，就拿出来大家彼此批评，然后修改，然后发表这样子哈。所以呢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知道说，你写一首诗一定要有诗眼，现代诗不一定押韵，但是每一首诗无论是古诗或现代新诗都要有诗眼。诗眼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像你看着这首诗，那个就像是一个镜头，让你透过那一句诗或者那一个字，你就可以明白，好，你就可以明白说这首诗在讲什么。特别是新诗很难理解，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首诗我很喜欢，到现在还记得哈。那当时的名诗人就雅璇啊、郑愁予啊、余光中啊这些哈。那我记得哈，我都很喜欢啊。那现在又喜欢有席慕容的诗哈。那我记得雅璇有一首诗哈，都考倒我们了。我们就大家就我们的社长哈，那时候我还不是社长，学长带我们到海边，然后就读雅璇的诗，然后他说我要你们体会一下这首诗在说什么。他说左脚是清晨，右脚已是黄昏啊。那这些是什么？每个字我都认识啊，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那后来呢，学长就分析给我们听，这个是指一个人在海边伫立良久，就站在那儿，所以那个诗眼就是伫立两个字哈。左脚是清晨，他到海边的时候左脚才是清晨，等他跨出一步右脚的时候已是黄昏。那个人在那里站了一天啊，在那里思念他的爱人。好，左脚是清晨，右脚已是黄昏，这就是诗的力量，每个字你都认识啊。所以呢，诗眼很重要。那这首诗的诗眼在哪里？就是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诗都会用比喻、明喻或暗喻，像刚刚就是暗喻，对不对？他用左脚、右脚，看起来好像是明喻。明喻是什么？你的眼睛好像那个雅歌，他形容那个他的爱人眼睛像鸽子眼，像什么？如什么？是什么？那个是明喻哈。床前明月光，这是明喻，很明白就看得懂。暗喻，刚刚我说左脚是清晨，右脚已是黄昏，是暗喻。好，他的意思隐藏很深在里面，就讲那个人在海边站了一天了。好，所以呢，这个诗眼就让我们看见，那我们这边看来用的是明喻还是暗喻啊？明喻，对不对？明喻就是说，一个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爱慕神的人，他不去做恶事，他不跟恶人在一起，然后他做什么？ 他读神的话语，而且昼夜思想。那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是有福的？因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棵树种在水旁，我们在新英格兰区都会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没有人喜欢去华灯湖的？有没有人喜欢华灯湖？29号出口 Warden Pond 华灯湖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我非常喜欢波士顿，为什么呢？我觉得波士顿有的地方有山，有的地方像波士顿有水，特别是湖，而且湖很多。那我以前住在宾州，都是一望无际的，我的家后面是93个 acre 的玉米田，所以是山很美。可是我觉得波士顿给人的感觉是很像一个很多情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它有很多湖，你开车开一开94号路啊，好烦哦！哦，那边有一个湖，那精神大振哈，像一个很漂亮的一双眼睛在那里吸引你，所以这是波士顿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如果大家没注意过，希望今天回家的时候开慢一点，看到湖水啊，看一看哈，欣赏一下，你身在福中哈。所以呢，一棵树长在水边，它就是有福的。一个人常常有神的爱滋润你，那就是有福的。那这个人有什么福呢？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下面的注释。第一个哈，我们都知道说不占罪人的，不从罪人的计谋哈，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都知道是我们要远离恶事跟恶人。那特别是这个第三个部分，亵慢人哈，亵慢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很傲慢的人。那傲慢的人呢，他有个表现就是很喜欢损人，很喜欢很自大的说话。所以我想到亵慢人呢，我这边写个 talk show， 亵慢人的座位在今天最能看见的是什么？晚上的 talk show 那个位置，就请你大明星请你去哈，州长啊，总统请你坐那儿，说的话都是尖酸刻薄，很尖锐的哈，然后都是骂人的话哈。然后呢，偏偏我们的奥巴马总统最爱上那种节目哈，他再任几年，是所有我观察了这么多年的总统，奥巴马是最爱上电视，最爱上 talk show 的啊。这个谢曼的座位不得了，他坐在那边，每一次去被访问，隔天报纸就骂他，因为你坐在谢曼人的座位，你就是会乱说话，每一次隔天他就要道歉，因为他乱说话了，是不是？大家想一想，他最近也是一样哈，所以谢曼人的座位不要去坐哈。哪一天那个不要以为说那个 Opera 哈，请你上那个节目哈，或者现在是谁啊？以前是那个一个下巴那个忘了 Little 对他们几个人的那个节目，如果有一天你可以选上要上节目，你是不是很兴奋想去哦？你要想一想哎 ，Say No， 你就有 power 哈，你不要说啊，他要访问你就赶快去哦，他叫你坐在那个谢曼人的位置是害你的哈。好，所以不要去。那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哈，这个喜爱的意思呢，它其实就是默想跟思想，不只是说我很爱而已，还要这样默想的哈。那所以这个一棵树，第三节我们刚刚说到一棵树哈，栽在溪水旁，是说这个人的心被神的话语充满，所以他不会枯干。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常会属灵低潮。当你不读神的话，当你不去想神的话，你不去照着神的话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枯竭，好像那个树哈，栽在溪水旁就有神的话，假如是长在那个悬崖上面，那就常常没有，常常是枯干的哈。那个树，某一种树才能长在那里哈，大概只有仙人掌啊什么的哈，所以呢就是很枯干哈。然后他说，诗篇说这样的人呢，思想神话语的人，昼夜思想，他像一棵树，然后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并都顺利呢，其实并不是说，你也会看到很多爱主的人，其实他的人生很多苦难。或你看旧约的先知，他们甚至殉道，对不对？所以一个爱慕神的话语的人，所谓的并都顺利，应该不是说他一生一帆风顺，而是说他的人生中虽然有风暴，但是呢，神都在他身边，都保护他，所以呢，有神的同在就叫做尽都顺利哈。那我这边哈特别要 强调哈，就是说顺利这个意思还有两个，圣经还有两个地方它的经文跟它是同样一个字哈，一个是在以赛亚书第55章11节讲到亨通哈，讲到一个人耶和华的话不是突然往返，就是你听他的话的人照他做的，照他心意去做，你就凡事亨通。所以这个顺利其实不是说我做什么事，我去投资我都会股票都会涨停板，然后我去工作都会加薪升迁，当官都会上大官，当总统这样，而是说虽然我们做我们的人生，我们扮演的角色，我所做的事情可能是在人的眼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因为那件事是合神心意，是神要你做的，神就会让你做得顺利，你能做完做得好，那就是人生的顺利跟亨通了。所以这跟我们一般说的尽都顺利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你就一开始发现诗篇的作者一开始序言就讲了，基督徒的人生，一个信靠神的人的人生，其实跟一般人连那个顺利的意思都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人生哈。那我们这边来看看第四节，就变成又是一个什么反义平行，对不对？他说恶人并不是这样，相反的哈。所以呢，像康批哈，那刚刚我们说一棵树应该是长得很漂亮的一棵茂密的树，大树哈，因为没有枯干又结果子哈，所以呢应该是非常的清脆漂亮，然后越来越大哈。可是呢，这边讲到说恶人像什么，他拿一棵树跟康批来相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应该有一点哈。其实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碾米技术还不是很好，你去跟那个碾米的人买的米回来啊，几斤米在家里，你要洗米是都要把那个糠坯挑出来，对不对？现在米都做得很好了，但是几十年前，所以你多多少少看过糠坯，这糠坯就是很轻的东西，一吹就散了哈，一吹就散了。那所以呢，他用树很厚重的有根的一棵树不断增长的根，很轻的一吹就倒的，一吹就没有的，就散掉的康批做对比，说恶人的人生就是那样子哈。然后呢，我们看第五节，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当有一天我们来到审判的主的面前，这些恶人作恶的人就站立不住。然后呢，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其实这个会哈，会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会其实就是今天的教会，就是基督徒一群信靠的神的人聚在一起，那个聚集就叫做会，就这样一个团体，圣名的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边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哈，做一个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恶人和恶事的一个乱世里面，我们更加需要加入团契哈。所以如果你不常来星期五团契，鼓励你常常来哈，因为那个就是义人的会，我们需要来到这个义人的会，大家一起来读经，一起来查经，一起分享团契，这样的话呢，我们心灵就在神的保守里面哈，就有力量，我们就自己，人家说哈，那个一根蓬草，我可能是个很软弱的人，我是一根草，人家一吹我就倒，我就没有了哈。蓬在麻中不服而直，我是一根很软的没有骨头的草哈，人家一踩我就完了，一折就断。可是如果我来参加义人的会，我来参加团契，我来教会，我在这一群很坚强的基督徒当中，我就被人家扶正了哈。蓬在麻中不服而直，就算不服，人家不服我，我就挤在大家当中，我也被弄正了。所以这个团契的功用就是这样。如果团契中有弟兄姐妹很久没来了，盼望我们用诗篇第一篇去邀请他，鼓励他，请他再回到义人的会中。所以第六节是结尾，这边讲到说这个经文我想请大家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总结诗篇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生有两条路，两条路，一条是正路义路，一条是恶的，是亵慢人的道路，是罪人的道路。 那么诗篇就是要让我们有知，知道有两条路，我们了解了，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知道两条路，然后呢情，我们可以向神发出我们的感情，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会有感受，会有高高低低的起伏，也有喜怒哀乐，人生也有生老病死，但是我们都可以借着诗篇来到神面前，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意志，就是说我知道神知道我的道路，这是很大的福气，所以这个知道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眷顾，就是我们翻中文翻成知道，其实它的意思是眷顾，看顾，神知道了，他看着的，看着我们的路。所以呢，一生中如果我们被谁所知，你会觉得很快乐，你有没有很梦想你被谁知道啊？可能没有结婚的人，你盼望你所爱的那个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知道你啊，看到你，你会觉得哇，你非常的幸福快乐。结了婚的人，你盼望你的身边那个人知道你，这是人的渴望啊。那么在更大的社会，你盼望谁知道你呢？好，现在的文化有很多粉丝文化，哇，如果那个你所崇拜的那个学者啦、明星啦，他知道你，哇，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但是呢，基督徒的人生最有福的是神知道你，这胜过一切的名跟利，胜过说你的名字留在那个 Hall of Fame 。如果你到 Springfield 那些足球明星啊、篮球明星留在那个名人坊。诗篇说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要神知道你，要神知道你。那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思路怎么发展。他的思路的发展，我很喜欢 Robert Frost， 所以回到纽英格兰来住，我很兴奋。你知道新英格兰是美国文学的心脏。那最近的就是说华灯湖，华灯湖是谁住的地方？梭罗还有一间小房子，你一进华灯湖看到一间小房子，一张桌子一个床。那个就是当年梭罗写了《湖滨散记》的时候，就在那房子里写的。所以回到新英格兰来，有很多文学的古迹。然后另外 Conquer， 我记得1995年6月18号，我要离开了，我知道我们要到费城去读神学了，所以要离开新英格兰，我非常的舍不得。我就跟吴牧师说，我可不可以主日崇拜后，我们一家三口开车到隔壁的镇，就是 Conquer， Conquer 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地方，因为 Conquer 有四个文学家住在那里，有谁知道吗？文学家的故居有四个，第一个爱默生 Emerson， 第二个Hawthorne 霍桑，第三个就是梭罗了哈 Thoreau 他自己也住在那边，还有一个小妇人的作家 Alcott， 所以海明威也住过哈，对，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美国文学的心脏，很多文学家都住过。那我就去看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就是爱默生的家。爱默生的家呢有一个房间是霍桑结婚的晚上就住在那里，因为霍桑他是 Salem 生的， Salem 是霍桑的出生地哈，所以你要读文学的话一定要来波士顿哈。然后他就租了他的一个房间，那一个玻璃上还刻着霍桑写的字，霍桑的七角楼就在那里写的。所以呢你到 Peabody 就要去参观那个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七角楼。霍桑的那个小说的故事背景就是那个七角楼。所以呢我就跟吴牧师说，我如果没有到康格，没有拜访这些文学家的故居，我不能离开波士顿，我不能离开马州，我不走。所以他说好吧好吧，就去了去了。那我们就去了，哎呀太早来了，还没开门。他后来他们就说你等一等。那就开门了。开门的时候，哇，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有一个女孩子走出来了，她就戴着那个新英格兰的女孩子戴的古代的帽子，她穿古装，高腰的乳黄色碎花的衣服。然后呢就带我们进去，我看到他我真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我走进了 古代走进了古画，走进了霍桑的小说哈，然后他就带我们看，就是房子整个房间，他就这样看，他不知道为什么哈，没有其他的参观者，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所以我觉得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回忆，就是好像一个女孩子从古画里面走出来，带着我们一家三口去看霍桑那个爱默生的故居。啊、看完之后我们又看了霍桑的房间，接下来又到博物馆去看一看梭罗穿的那双雪鞋还挂在那里哈，然后接下来就去看小妇人 Elka 的家哈，所以呢我就很满足的离开了，没有想到20年后又回来，我到现在还回来6个月还没有再去哈，不过我想希望来日方长我还可以再去，如果大家还没有去参观过哈，这个夏天赶快去吧，因为它只开5月到9月，等到 Labor Day 它就关起来，它就不开对外开放了哈。那在爱默生的房子里，他所用的那些餐具是中国广州来的啊，几百年前从广州运来的青花瓷器，是很普通的吃饭跟喝茶的碗而已，很普通。可是你会惊讶说，在那么几百年前，中国的商业已经到了波士顿了，中国广东做的碗已经送到这里，在寻常百姓家。所以去那边你会有很深很深的感受哈。所以这首诗说，还有一个人很喜欢啊，我当时读英文系的时候常常会背哈，那个 Robert Frost 的诗，佛洛斯特有一首最有名的诗讲 Mending Wall 补墙，他讲一个人很简单的事情，这个人的故居在哪里我还没去哈，希望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在缅因州，他的家现在开放是一个博物馆，那也让人去那里沉思哈，去那里体会一下诗意。他说一首诗是始于喜悦，当一个诗人写一首诗的时候，是他心中有喜悦哈，然后呢他的思路发展从喜悦终于智慧，终止在他对人生的哲理的理解。所以佛洛斯特写了一本书哈，他写的很多诗，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叫 Mending Wall 补墙，他就讲说一个人的墙篱笆坏了，他就站在这边补，其实他在讲很普通的一件事，他在补墙的时候他想到人与人之间那一道墙需要怎么样去修复，怎么样修补哈。然后还有一首更有名的叫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man. 他说他从一个小孩的身上，他说小孩是人类的父亲。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希望你回家上网去查一查。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man. 你读了以后你就很了解这个诗人在讲什么。他讲你不要小看一个小孩，小孩子很天真，他是我们所有人类最真的那个原来的样子。所以他说小孩是人类的父亲，这句话很吊诡对不对，小孩怎么会是你的父亲呢，小孩真是天真纯真，可以教我们大人很多很多我们已经失落的智慧。好，所以这首诗就这样。然后有一个释经家叫做 Alter 他说诗篇第一篇最高明的地方就是把一个好像陈腔滥调的道德律，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生有罪人也有好人，人生有善也有恶。他把这么简单的一个用大自然表达，就是一棵树，用一棵树。所以呢，我想这首诗也请大家回去读。他说我最感动的是最后，他说他选了两 Robert Frost 他自己写的这首诗，他说有两条路，结果他选了一条。他选了怎么样一条路呢？他说哦，好像没有印上来哦，对不起哦，有最后一句，他说我选择了人烟稀少的那条，结果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走窄路，我们是不是走了人烟稀少的那条路？在这条路盼望你从诗篇里面体会到这条人烟稀少的路有多美，有多么值得你去体会，值得你继续一辈子走下去。好，所以这时候我想要教大家一首诗歌哈，这个大概快要30年了，这首诗哈，天韵诗歌，我们来听听看哈，叫做西边的树，有人会唱吗？ 有人会唱哈，我想大家应该唱过，如果没有，这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们写经文诗歌哈，那我们来唱唱，就是诗篇第一篇哈，我们来唱一下，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了一首经文诗歌哈，诗篇第一篇，盼望大家把第一篇整个背下来。好，我们可以开始了。我们可以唱的跟一起唱哈。
孤芳自寂寞，不沾醉人的大路，不做痴男人的破衣，不喜爱愚昧的行为，爱神的律法，昼夜不住的思想。这人变为庸夫，变为庸夫。爱人离不出在心水旁，为何自言自不苦干？做起主要是太顺利，一切做起主要是太顺利。
西边的树盼望我们的在主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常常亲近主，读经祷告聚会，在义人的会中常保我们的生命像这样的常青树，在主里面不断的滋长。所以盼望今天下了课以后，如有机会大家到华灯湖走一走，或者是到康克走走。
心水旁，安世结果子也是不苦看，因他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把这个诗歌写起来，把诗篇第一篇记起来，我们下一次讲第二篇，今天有点超过时间了哈，所以呢对不起，不过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准时，因为今天简介嘛哈，又唱歌嘛哈，好，没有作业，只有欣赏神的话语。好，我们请第一节带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那对。